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开始了哈。天父上帝，今天这个内容真的是非常沉重哈。我们会讲这个荆棘和吉利，你为什么命定荆棘和吉利哈？求你真的是开启我们的心眼，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主啊，包括我在内，不要只是讲个知识，真的是让这话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上没有任何指望的，我们的指望都在你那儿。主啊，求你的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进入你的真理，能够把你的真理变成我们的血和我们的肉，我们的生命啊。主啊，也求你保守所有的这个 IT， 就是技术方面不要出任何故障，让所有的人都听得见，你不要让任何人掉线。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创世纪第十三课啊，公开课十三课还是第三章。我估计我们前面的三章要讲十五堂课哈、啊，如果上帝不再给新的内容，我们就讲十五堂课啊。啊，我先说一下，以前我讲的内容有人问个问题哈，我稍微在这澄清一下哈。有人说，那人吃禁果之前就有不顺服的灵了，那是上帝给人不顺服的灵吗？哈，这是在推卸责任给上帝哈。我没有这样说，我是这样说的，我是说人犯罪不是因为吃了那个知善恶树的果子，因为那只是行为，而是他当他做出决定。他要吃的时候，就是说人犯罪从来都是从心里面开始，心指挥到行动，只是说人看的话只看得见行动哈，这个心也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因为是上帝给了他自由的意志啊。自由意志的话，那上帝给自由意志必须要允许他可以做出选择，背叛上帝哈。所以这是所以人犯罪是自己的选择，我们的始祖犯罪是自己的选择哈，不是上帝创造的哈，不是那个智慧禁果里面有什么化学物质，而是人的这个决定选择要背叛上帝哈。好，今天这堂课讲完了以后，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明白了这一些问题哈，我就不读了。好，我们今天会从这七个方面开始讲啊。第一个讲对男人的诅咒，第二个为什么上帝制造的是荆棘吉利啊？荆棘吉利有什么特点？第三个我们会特别讲到耶稣承担了我们的诅咒啊。第四个我们会讲人心里面的荆棘吉利哈。第五个就是人心荆棘里面荆棘吉利的这个后果，就是它有什么表现哈。我会讲一些极端的例子哈，因为在我们辅导中不知道遇到多少起。然后会讲怎么管理和除去我们心中的荆棘吉利哈，我会讲一几个案例分析，就是我们平常在辅导中看见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三节圣经，创世纪三章，人犯罪以后，上帝不是给了亚当夏娃悔改的机会，他们不悔改，刚硬还推卸责任以后嘛，让上帝就宣判对他们的审判哈。很抱歉，我过敏，所以鼻子特难受。好，我们来看哈，上帝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是对上帝的诅咒哈，上帝对男人的诅咒。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还记得创世纪第二章的话，你会发现第二章在伊甸园，上帝把男人和女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是先跟他们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还有生命树上的果子，唯有那个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然后在十五节的时候才说要他管理，也就是说人犯罪之前，人是先吃，是先享受才劳动。劳动其实只是一个锻炼， 一个操练哈，它不是养生养家糊口的手段哈。所以在人犯罪之前，男人其实很轻松的哈，不需要养家糊口，因为那是上帝造的，你的太太和孩子就可以吃了。但是人犯罪以后呢，你不记得上帝就开始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OK， 为什么汗流满面？上次我们其实也讲到的话，就是让人看见自己很渺小很无望啊，让我们对上帝有需要哈。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他为什么上帝造经济吉利，他是说从现在开始地里面就长经济吉利。其实上帝他用来管教人或者诅咒人的话，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办法。为什么他就要造经济吉利呢？经济吉利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是经济哈。经济呢英文就叫 thorns。thorns 呢这个词呢它是指所有带刺的植物。圣经原文呢它其实有，圣经的原文就是希伯来文哈。它有超过二十种不同的词儿来表示这个经济哈，不同的。如果你通读圣经，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这个窍门哈，说是窍门，其实就是下硬功夫哈。如果你要通读圣经，你就把圣经中所有跟经济和吉利有关的经文你全部找出来，然后你就看它到底每一句经文在讲什么，然后你把它总结一下，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专题式查经哈。记住所有的哈，然后你就发现它基本上经济吉利基本上是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哈。从经文本身看，第一个就是它没有任何用处，它只能燃烧。你知道在圣经中，只要是说作用只能燃烧的，其实就是废物，因为你真的当把它烧掉嘛。你还记得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和以西结十五章，他讲到葡萄树，他就说葡萄树结果哈，他就用葡萄树旧约预表以色列人，新约是预表我们基督徒，说你结果，你只能结果子，你除了结果子以外，你不能做任何事儿，你不能用来做家具，是不是？所以呢，那你的所以你看见没，就是圣经上讲一个树，它一个植物，它是不是有用？它基本上是两方面的用处，第一你能不能结果子，第二你能不能做木材做房子做家具，就是这样的哈。所以呢对于经济来讲，就是它在上帝眼中是没有任何用处，也没有任何，也不能结果，没有任何用处，而且它代表的什么，代表的是痛苦艰辛哈。我不知道你们都看过经济没有哈，你看这个中间这个图，这就是我家附近的树，我家附近很多这种树。这种树我看着就讨厌，这大概都是野树，因为我是在那个美国的公园看的，你知道美国的公园都是野公园，没有人管你的，基本上哈，这树也不结果子，也不好看，这树上密密麻麻的长的是刺，很高的树啊，而且这个刺啊，它每一根刺啊，就是我一掌，整整的一掌这么长，钉子硬邦邦的，这个它那个刺就像个钉子一样。硬邦邦的，有时候你不小心在上面手一下碰到上面扎死人了，一下子扎个血洞，扎个小洞手上，不是开玩笑的。我走路的时候就离这种树远远的。好，这是树带刺的树哈，也叫荆棘哈。右边这个图是带刺的灌木，你知道树木和灌木的差别，灌木是比较小一点的哈。所以呢，这种艰辛呢，真的是代表上帝对罪人的审判以及人生活中的不幸哈。圣经如果你通读圣经，它唯一的偶尔它的经文中讲到这个经济还有点用处的是，如果你把它管理得当，它不要让它乱生的话，你在农田的四围你种一点经济的话，可以拦住这个野兽来吃你的东西。但是它也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说你还记得那个列王上下吧，讲这个野猪它也可以穿过这个荆棘来吃你的东西。总而言之，荆棘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啊，荆棘是所有的带刺的植物。好，这个我就不说了啊，不说这个哈。好，我们再看一下吉利哈，吉利英文叫 thistle，有，它是指那种带那个叶子上都长刺，你看见没，叶子上都长刺，而且那个它开花 花底下的那个托瓣的那个叶子，你知道花底下不是有个花托吗？那个叶子跟其他的叶子不一样，那个叶子也带刺，而且它的枝干上也带刺，这个可讨厌。我跟你讲，我的后院到处都这个，我不停的要出去，我每天，你知道我现在就，我一般是这样，我平时我就天天坐在家里，或者在家里锻炼锻炼，读书读圣经，读书回答你们的问题，然后在辅导群回答，写文章干什么等等。因为我脑窝在家里，所以我每过一会儿，我就出去在我院里面园子里面拿个工具去找一下这些野草。每天我都要去出去两趟，上午一趟，下午一趟，把这都清理掉。你看看这个吉利右边这个，这是一个美国女人穿着很高的靴子，手上戴着很长的手套，从她的园子里面扒出的这个吉利全是刺。那个花我没看见哈，我的园子以前就是有一段时间没管理，有个缝缝里面就长出一个，就是这样。好，我们讲了荆棘和吉利的特点，就是说它还有个特点，就是你园子里面只要一有这个东西，它是永远不会出掉的。你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说你们中间多少是种过地的，这是农民最痛苦的事儿了。它还不像长洪水哈，长洪水嘛，长大水嘛，你就是一生大概就遇上一次两次，干旱嘛，一生也就是遇上一次两次哈。这个荆棘和吉利是天天都要运出面对，层出不穷啊，你要不停的去根除它。就像我自己啊，我不是说嘛，在过去的20多年，我后院里面经常也种点菜，我种点韭菜，但是你稍不留意，韭菜中间它就长出这样一个吉利来，就把你的园子给你掐住了，所以你每天都要去。如果它小的时候呢，还很容易拔出。小的时候我一般就戴个手套，拿一个小小的这个铲子，我就把它拔出来了。它长高了以后，你就没办法。长高了以后，你知道我都会穿长袖子的衣服，戴上很长的手套，甚至拿个锹、拿个锄头去把它砍掉。为什么？因为你的手，你如果往它的根底下去抓，你没法抓，因为它整个枝干、它叶子全是刺。OK， 所以呢，你看见没有？你不能懈怠，你不能一劳永逸，你得天天干。它嫩的时候还看着挺可爱，不是那么恶心。长大了可烦人了，扎人了，害人了。所以嫩的时候你每天扒的话还好，所以呢，一长大了以后你就扒起来就很费劲。这就为什么你一点不能懈怠，一点也不能懒惰，每天都要去干这个事儿。这是个做，就是说只要你管理过地哈，我的前院种草，我的后院种一点蔬菜。每天我不说了吗？我每天去两次。为什么上帝给荆棘吉利？哎呦，我越思想越觉得我们的罪就像荆棘吉利。哎呀，真的，创世纪第四章，耶和华对该隐就是那个很坏的那个亚当和夏娃的那个很坏那个儿子哈。耶和华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像不像荆棘吉利？没完没了，就在你的院子里面，你都不希望他在那儿，你都觉得在你快滚蛋吧，不要在这儿待着。他天天长，看见没有？他扒在你的地上，但是你必须制服他。为什么？如果你不制服他，他就要你的命，他就让你的农田里面颗粒不收，让你饿死。看见没有？像不像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是这样，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就好像是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撒了荆棘和吉利的种子。 OK， 这就是我们的罪性。但上帝不是按照我们的罪性来审判我们的，然后一旦有罪性，他就开始萌芽，他就萌芽出一个很邪恶的思想，一个很歪溜的思想。这个思想有可能是仇恨，是苦读，是不饶恕，是自怜，是哀声叹气，是所有的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思想。 OK， 就像吉利一样的在你的心田里面成长。 OK，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人犯罪以后，上帝马上让人的田里面，让人的生计上面，养生的地上长荆棘吉利？为什么？因为荆棘吉利就是慈神爱所，他提醒我们，他帮助我们，他让我们 他就让我们天天看着难受，然后就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认识和管理我们的罪，是不是？否则的话，你的罪在那里面生长，他除非他已经大爆发了，弄得你痛苦不堪，否则谁会去注意你的这个罪呀？是不是？所以你看看我们的罪多像荆棘蒺藜，长在我们的心田里面。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他已经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我就是前两天在后院里面准备这个，我就默想这个，我就在后院站着大哭。你我不知道你为你想过没有，主耶稣就是如果他为我们付罪债，他就死了就行了，是不是？为什么他死在十字架子上的之前？第一，首先他是头一天晚上，比拉多本来是要放他的，但是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煽动这个来参加逾越节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大家在那轰嚷，要暴动了，所以呢，比拉多就说：“那这样吧，那我把他打得个皮开肉绽，你们可怜可怜他。”所以你知道耶稣是怎么打的？用挂着倒刺的鞭子打的，背后皮开肉绽。为什么？你怎么知道？第一，那是罗马人的规矩，打罗马人打他们的殖民地的人就这样打。第二，你想过没有？耶稣第二天，他是个33岁的木匠。而且他以前他出去传道，他都是步行啊，也就是他的本身他的身体应该很强壮的。当时的人你知道，当时的人挂十字架，他们的挂十字架的2块木头都是他们自己扛去。耶稣第二天扛木头的时候都没法扛了，都是兵丁在路上抓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是来参加逾越节的。抓着西门去帮他扛着他们两个钉十字架的木头，为什么？因为他头一天晚上，这个带刺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荆棘呀。你看见没有？上帝用来管教我们的慈生爱所，都是他自己先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先打，所以把他的背打得皮开肉绽。而且你再想想，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左边和右边的强盗花了3天才会死，一般的人都是3天才死。为什么兵丁来拿个枪，拿个刺刀把那两个人的这个腿打断？因为那两个人没死啊。为什么到耶稣这儿不打了？因为耶稣已经死了。他们为了验证耶稣死，拿一个刺刀捅到他的肋骨，捅到他的心脏，然后圣经上说有水和血流下来，也就是他死人呐，人活着的时候，你的血是均匀的，是混合一体的。你死了以后，你的血细胞跟你的血清才会分开，所以这就为什么戳一刀血和水分开，证明他死了。戳一刀又是刺啊，是不是？也就是说，上帝他用的荆棘蒺藜来帮助我们，作为慈生爱所来拉我们回到他面前的，即使是这样的这种审判，是先用在他儿子身上，你想过没有？而且是全身的用，背后扎满的这种用鞭子打倒钉这些刺，把他的背打得皮开肉绽，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带一个荆棘冠冕，冠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是君王，就是用来取笑他的嘛。但是用来戴的荆棘冠冕，荆棘冠冕什么？就是他是我们受苦的君王。然后还有挂在十字架上用什么？是用钉子，用手，两个手，一个手一边钉一个，两个脚并在一起戳过去。你看见没有？这些都是荆棘，就是说有的是铁的荆棘啊。所以看见没有？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担当我们的荆棘，所以这就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嫌你心中的荆棘蒺藜和你生活中的荆棘蒺藜非常痛苦的话，你就思想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OK，我前天我自己在后院里面，我就想这些经文，想的我自己 特别感动，我自己在后院里面大哭。 OK， 好，现在我们来讲我们心里的经济和吉利哈。看见没有，地利的经济和吉利是种田的人的痛苦和敌人。刚才我已经分析了，没完没了，它不像发水，发水们就是，我不是说嘛，多少年一次。经济和吉利是每天，每天我跟你说实话，它这个东西长得超级快呀。我是一天两次，我上午出去一次，下午出去一次，我才能遏制住我的经济吉利，不要把我的这个草地和我的菜园给我霸占。你想过没有，你心里的经济吉利，它会扼杀上帝的道，扼杀你的灵敏，让你没办法成长。即使你已经说你认罪悔改，你觉知祷告了，只要你心里有很多的经济吉利，你没法成长的。而且这是上帝很恨恶的，不光害你自己，上帝恨恶害你自己，也害你周遭的人。 OK， 我们来一起读一段圣经哈。马可四章三节开始哈，耶稣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上的，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不结实。有落在好土地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好，耶稣跟着在同样这一章圣经哈，我真的是建议你们，如果有时间把马可福音背下来，我以前是背过的，尤其是个第四章。 OK， 在第四章，因为它的内容太多了，这不是我今天我这是今天应用这个，我不是今天讲马可第四章，所以我只能选择一些讲哈，否则我今天晚上就没法结束了。好，跟着的这一章耶稣就解释啊，解释他说，18节说，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解释这个荆棘是什么回事，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密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好，我们稍微看一下，这是四种种子哈。我跟你讲的时候，你稍微对照一下自己哈。记住，我们读圣经为自己读，不是为别人读哈。对照一下自己，第一种就是，撒的你听了道，但是你根本就没进去，马上飞脸就吃了。这一种就是听了福音没信，那就走了。OK， 这很多哈。第二种是，落在头前石头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晒就没，因为没根就枯干了。这种是什么样的人？这种是觉知信主的，听他道很激动，甚至都有生命现象，可能都流着泪哭着觉知了。 OK， 但是呢，因为信仰受了逼迫，因为信仰需要放弃一些自己在世上的东西，马上就否定自己的信仰。这种人其实很多 ，OK， 所以你明白他是怎么回事，你就知道了。他因为他没土嘛，是不是？是。第二种啊，第三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放倒在你的心中，你一直去教会，你也没离开，但是你就是不能结果，你就是活得跟非基督徒是一样，而且你还很愁苦 ，OK， 为什么？耶稣说是因为你心里的荆棘太多了，心里的荆棘和吉利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看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荆棘和吉利。好，耶稣刚才就是在马可四章讲的，他说那个心里的荆棘吉利是啥，他把它归纳成三方面的内容，这是耶稣亲自归纳的哈。第一就是世俗的思虑，世俗的思虑，这个是和合本100年前翻的，它有点，它是第一个，它是中国第一本白话文，所以它还有一点文言文的味道哈，很美，但是有时候可能有的人读起来不是很懂哈。世上的思虑是什么？就是你的担心啊，你的挂虑啊，其实你的这担心的事儿不一定都是坏东西， 比方说你很担心你的配偶啊，担心你的孩子读书成绩不好啊，担心你自己的升级及升啊等等，这些东西听起来单个的一个个的说似乎不是坏东西，问题是当他们在你心中占的位置太大了，他们就像荆棘激励样的，他让你的真道在你心中没有办法长出来。所以你如果你的真道你的生命活不出来的时候，你心里经常有思虑的时候，你要马上去处理，要把这个思虑赶掉。为什么？因为它是荆棘激励。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每天早上出去一趟，晚上出去一趟，看见荆棘激励干啥，我就拿个铲子把它铲出来扔掉它。你就是这样，这是你处理的办法啊。OK， 所以当你有挂虑的时候，其实说穿了就是你不相信上帝。OK， 第二种是钱财的迷惑。钱财的迷惑是什么？就是钱财的诱惑呀。你看就是比方你爱慕钱财，钱财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如果你想钱爱钱成了属财守财奴，想不劳而获或者想少劳多获的话，这种就成了拜偶像，也占据你心田，就是你心田里面长的荆棘和吉利嘛哈。第三种就是别样的私欲，别样的私欲听起来好像是很邪恶的东西，其实说白一点就是其他的欲望，就是你生活中所有其他的欲望，只要不是欲望跟上帝搞好关系的，其他所有的欲望，其实这些东西单个拿出来说，绝大部分都不是坏东西的。比方说你有欲望，你现在是个单身，你30岁了，你没有结婚，你天天想结婚，你都烦死了。这不就成了你的经济吉利吗？是不是？比方说你的孩子他的成绩不好，他很蠢，是不是读书读不进去，然后你希望他像你邻居的那个小孩啊成绩好，这不都是你欲望吗？就是你有很多的欲望，比方说你身体就是不健康，但你就是想健康。你看是不是当你的欲望太大，在你的心田占满了，那不就是经济吉利把你的钱都挤满了，是不是也是拜偶像，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世界上的挂虑的话，耶稣讲的很多了。上面一段我就不讲了。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都知道，我只看下面的哈。腓立比书第六章第四章6-9节哈，一般的人只读或者背四章六到七节不行啊，你必须要把6-9节都背下来哈。圣经是命令你，上帝命令你，应当什么？就是你不许不要不要挂虑，不应该挂虑，必须不要挂虑。OK， 你看他这都是命令的语气，就是你不要挂虑。为什么？因为你挂虑就等于你不相信上帝嘛。你说你信上帝，你又挂虑，就等于你嘴巴上说你信，其实你的行为、你的思想根本不信，是不是？他说，那你不要挂虑，然后呢，你不挂虑，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跟上帝讲讲就行了。那你说我想讲完了以后我还是挂虑咋办？这就为什么你必须把8-9也背下来。你想完了以后还没完呢这一段，这就为什么我反复说你背圣经不要断章取义，要整大段整大段。这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新生命热线的背经群，我们是在背约翰福音，记住是整本书，即使你忘了以后背了忘了也没关系，但是就是整本书背的目的是不要让你断章取义。所以你看见没有，腓立比书4章6-7节是说你不要挂虑啊，你不要挂虑啊，神会保守你的呀。但是没完，跟着第八节说什么？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心田里面有荆棘激励啊，不要思虑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思虑就赶紧拿铲子把荆棘激励给铲掉扔出去，然后剩下干什么？你就不能让你的田空着呀，你就赶紧种其他的。种什么？有思想，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要思想，就这些事你赶紧种啊，种啊，种啊，种啊，天天想这些事儿，看见没有？这就是圣经上总说的取代法。取代法是什么？就是一方面是要拿铲子把你心中的荆棘吉利铲出来扔掉，另外一方面赶紧种好的东西。这是在心田里面种，不光是种了以后，这在心里面。然后九节还说什么？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要去行。什么？就是说你不光是想，想完了以后你要行动起来。行动的目的是帮助你的想变成现实，然后就加强你的思想。 看见没有？所以就是说，这就是圣经的这种办法，这种方式，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把你心中的荆棘疾病除掉，就是一方面要拼命的每天每天都要检查，不停的铲，一方面要不停的种好东西在你心田里面。OK， 好，第二方面，钱财的迷惑，这个我们在辅导群也看见很多呀，有的急功近利呀，然后去挂钩，最挂靠，这最近我们说这很多去挂靠，去做消防员，什么做这个会计精算干什么，为了去满足这个政府的这个要求，虽然政府的要求说实话它不是很好，说实话很合理，但是问题既然这是政府的要求，你就应该照着办，因为它也不是说就违背圣经的绝对真理，是不是？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说就像以扫一样的，为了那几个红豆一碗红豆汤，把自己的长子名分，把自己的这个上帝的祝福都不要了哈，都要去想钱了，急功近利啊，什么买股票啊，炒房啊，赌博呀、啊，借债呀、啊，然后到最后就是这种想钱的这种私欲在你心里泛滥，然后这个经济积累个小小小种子慢慢长成小苗，小苗长成这个巨大的树，把你的整个心田占满了，结果表现出来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焦虑、狂躁、抑郁，然后你折磨你的家人，逼着他们去借钱。记住这种。如果你的配偶是这样的，你要温柔但坚定的告诉他说我爱你，但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帮助你借钱，记住我不能帮助你借钱， OK， 温柔但坚定的说，然后最后就是要死要活，然后这个比债比狠啊，然后最后就没法活了，为什么？因为你记得债太大了，但是只要你认罪悔改，大不了去坐牢嘛，是不是？坐牢在监牢里面，可能你安静点，没地方寄钱了，可以更好的跟随主耶稣。所以监牢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是最好的灵修的神学院。OK， 好，圣经上我们在旁边讲了哈，就是说上帝特别在提摩太前书六章这个地方讲哈，说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哈。进前为得力的门徒，很多人到教会来敬拜上帝，要么是在教会来做生意哈。如果你的教会有传销有任何东西，必须像耶稣把神殿里面的卖鸽子的人赶出去一样，把这些人马上赶出去， OK， 这些人真的是把教会当作得力的门路，这种人真的是要马上制止。圣经上帝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东西去啊。如果你的钱少，那就按照钱少的花， OK， 你的钱少的话，你就不需要把你的孩子送去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啊，这班那班，说实话你自己在家带着你的孩子读圣经，跟着他一起学习，包准他出来以后他的信仰他的各方面比人家那花若干万块钱送去上补习班的还要好，不信你试试 ，OK？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哈。圣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喜图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就是跟这是一回事，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贪财，你想钱就是这个经济吉利。如果你不马上在你刚开始想钱的时候，你就把它遏制住的话，最后他就会。这个经济疾病就在你的心田中越长越大，刺又是刺，然后把你的周围的这个真道全挤住，让你根本就真道根本就不可能结出果子来了， OK， 根本就不可能结出果子，所以要特别留心哈，你自己要留心。再说一下，如果你的配偶你的配偶是这样一个人，不管他是信主还是所谓的信主还是不信主哈，他逼着你去借钱，你就温柔但坚定的告诉他说，亲爱的，我很爱你，但是因为我爱你，我爱上帝，我不能替你去借钱， OK。 好，其他的欲望我们很多人有很多的欲望哈，我不是说了吗，这些欲望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就是想结婚，这哪错了，那这结婚本身没错，问题是上帝现在没给你这样的配偶，如果上帝没给你，你就安静的在上帝面前等候，你就把你的心田就种上帝的道就行了，那你就下定决心你要这个欲望实现，那你这不就是成了你心中的荆棘了吗？越长越大，最后就出毛病了吗？然后你就患得患失，然后你就 稍微跟对方如果找了一个对象弄得不好，十年了不就得相思病了吗？是不是？现在以前叫相思病，现在就是抑郁了。现在我跟你说实话，现在的医生可好赚钱呢。如果你到医院去看病啊，你身上哪不舒服，我跟你说实话啊，哪不舒服呢，医院给你检查，插血，插各种各样的功能，插完了发现你哪儿都没病，你知道医生会给你开什么药？抗抑郁症的药，然后告诉你你得了抑郁，然后你回家你就开始胡思乱想，哎呦我难怪我抑郁，哎呦我这是抑郁，这是病呢，然后越想你就越难受，然后你就背上了一个锁链。这对医生来讲，我跟你说实话，如果我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一个没有医德的医生啊，我也愿意这样做。为什么？有几个好处，我给你算一下，我会经常换位思考。第一，这样的医生啊，他不会出任何医疗事故。为什么？因为你跟你说你是心理精神疾病是没有任何生物标记的。没有生物标记，什么叫生物标记？如果你高血压，我拿个血压计测，能测出个指标吗？是不是？如果你学生的血糖高了，我拿个血糖一测，也能测出个指标。如果我说你有神经分裂症，我说你有双向，我说你有抑郁症，有什么生物指标？没有，全是你说你自己的感觉。那我就说 OK， 那我就给你一点抗抑郁症的药。抑郁症的药就跟吃鸦片一样的，会让你感觉舒服一点。它其实跟鸦片跟这些毒品是一个套路的，明白吗？我以前就是做药的，我是在辉瑞做药 ，OK， 所以它是一个套路的，所以你吃了以后你舒服一点，然后呢，你也这是第一哈，医生他不会有任何医疗责任的，你吃了反正，第二呢，你也高兴啊，你不会找医生的麻烦哈。一般的这个病人呢都很无知，为什么呢？他去看病的话，如果医生不给他开点药，他就觉得好像没看病一样，这是无知造成的。OK， 记住这是无知。我以前我的孩子小时候，我养了三孩子，我的孩子每次生病了发烧，我都会很快把他带去看医生。看医生你知道，我一般我都会跟医院的诊所说，我说不需要看医生，就要个护士看看他就行了。我一般我去了我就对护士有个要求，我是直截了当，因为我自己是很注意学这些东西。我就跟护士说，你能不能跟他测一下，把他的喉咙张开，我说我看他的喉咙发白，是不是你测一下，看他里面是细菌还是病毒。好，护士测完了以后说是病毒，我说好，那就行了。护士就跟我说，啊，那就给他开点药治各种各样症状。我说那就不用了，症状不需要。我就把孩子带回家，我就给他喝电解质水，然后给他泡温水澡，让他多睡觉，然后让他多吃维生素 C 含 C 的水果。一般我的孩子我都这样一天内把他搞定就好了，你看见没有？我是如果是细菌感染，那我就会跟他马上给他这个吃抗生素，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你不要去每一次你身上有症状你就希望去医生给你点药，那医生当然了，他很乐意给你药啊，尤其是在中国，因为医生赚的工资是直接跟他的卖药的是挂钩的呀，是不是？所以呢，这第二呢，就是你看医生如果跟你说你是抑郁症，你是双向，你是精神分裂症，这些东西的话，你也高兴，他也高兴，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你觉得哟，医生处理我的还给我药了，你可能都没有看那个药到底是咋回事。第三的话，这医生他也高兴啊，赚钱啊，为什么？如果他给你贴一个你是精神有问题的这个话，你是永远治不好的，你吃一辈子药，这样的他就源源不断的赚钱了。我们英文叫什么 ？milk cow， 你就成了他的奶牛，他天天就挤挤你的奶就行了，是不是？所以要注意哈。好，我们看心理的经济和激励的果效哈，他们占领你心中本来属于真道的这个空间。他们也不结果子，也没有用，然后他就扎人，扎你，扎你周围的人，骚扰危害你周围所有的人，是不是？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种OK， 而且还有一种法，还有一点你可不要小心。我们不是刚才说了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个结果子吗？是不是？结果子的话就是说种子撒种子的四种比喻哈，四种比喻我们刚才讲了四种比喻，只是第四种是说它就撒在好土地里面结种子有30倍60倍和100倍的哈。我不是跟你说你读圣经不要断章取义吗？所以你读圣经要养成个习惯，至少要一章一章的读 最好是一本书一本书的读哈，来回一遍一遍的读哈。如果你读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一章，好，耶稣刚开始是讲比喻，比喻跟着完了以后呢，耶稣就讲这个比喻的它的实意，就是它到底是在讲什么，就讲每一个那个种子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撒种子土地是怎么回事，讲完了再跟着他继续讲。所以也就是说第四章全章看完了，你才把这个耶稣要讲的道讲看完，明白吗？所以你第四章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单独的抽一点出来读哈。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呢，在第四章耶稣接着又说，他把这个比喻他讲完了以后，他就跟着说，他说呢，第四章啊，你们特别注意，耶稣讲神的国是指四种比四种种子中的哪一种，四种土地中的哪一种，四种土地中的哪一种哈。马可四章二十六，耶稣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生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成熟的时候到了。我问你，耶稣说的这个神的国属于什么样的，那四种土地的哪一种？当然是第四种啦，因为他这你看他都长籽粒了嘛，收割了嘛，那第三种这个经济激励挤住了，他结不出果子了嘛，看见没有？是不是？这是圣经耶稣说的话，可不是我说的哈。好，接着再看三十节，耶稣又说，神的国我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里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都熟在他的荫下。我再问你，耶稣又讲神的国，连讲了两次，这种神的国是这四种土地中哪一种？啊，当然是第四种啦，因为那前三种，尤其是第三种你的经济激励长那么大，你把它挤住了，它这个芥菜种怎么可能长大呢？怎么可能长大比地上的长大比各样的菜都大呢？是不是？甚至大到一定的程度，长出大枝，连天上的飞鸟都竖在上面它的荫下呢？是不是？所以你可得要小心哦，你心里面的经济激励一直挤得满满的，可能你里面有道，从来没有发芽，道没办法发芽，没办法成长，你的经济激励太多了，你可得要小心，你有可能就根本就没有得救啊，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读马可福音第四章，你有没有我这样的结论？我没有说你绝对没得救，但是很有可能哦。好，我们来看六，如何出去心里的荆棘和吉利。箴言上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我问你，你在今生今世你保守什么胜过保守你的心胜过什么了？是不是？你从来不一般的我们一般的人，绝大部分人从来不保守自己的心，我们都去保守我们的财产，保守我们的儿女，保守我们的婚姻，保守我们的名声，保守我们的脸面，就是不保守我们的心，是不是？所以上帝说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所以这就是什么其他的都可以看作它要过去，只有你的心，你带着你的心上天堂，记住 OK。 然后呢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前三章是讲神学理论哈，第四章就讲真理的应用，生活中的应用。他在应用中讲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其实不光是生气，其实可以用到我们其他的各种心中的经济激励上哈。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地步是什么？地步的那个意思哈，希腊文的原文，它就是指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空隙，就是你刚刚你的脚尖可以颠在那儿的地方，明白吗？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当我们要密切关注我们心田里面的经济激励，他一旦发了一点芽，你得马上把它揪出来扔掉，明白我的意思吗？否则的话，他那个空隙那个空间就让魔鬼占领，然后他就越长越大， 越长越快，然后那个刺全部长出来，然后把你的心田挤得密密麻麻的。看见没有？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密切关注，都不可以等到日落。当你的心思意念中有邪恶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你祷告，祷告什么？不是说，哎，主啊，求你帮助我找个好工作，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的孩子听话，不是，你每天祷告什么？主啊，求你让我看见我心中哪有什么荆棘疾病。我刚才跟耶稣讲了三个方面的荆棘疾病，我再说一下，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看见我身上有什么样的荆棘疾病。第一种就是有什么样的挂虑，我得马上把它铲掉。然后我想我该想的问题。第二种就是我心中是不是有贪恋钱财的欲望。第三种就是我心中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欲望。记住，其他的欲望并不是私欲比较难听，就是欲望。OK， 我心中还有其他的欲望是不符合圣经的。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就要把这些给它掐死，然后用神的话把它。用神的话取代他，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也祷告，也要检查一下你的心田，这就是要保守你的心田，就把你的荆棘疾病长的小苗赶紧掐死，不能让它长大 ，OK， 千万不要让它长大 ，OK。我们读两段圣经哈，第一段箴言24:30-31，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盖满了地面，石墙也坍塌了。刺草是什么？刺草就是吉利。我不是说吗？圣经用差不多二十来个词儿描述这些带刺儿的植物。所以看见没有？我的心田是什么？我的心田本来是个葡萄园，葡萄园什么？是要结果子的。明白我的意思？是要想神的话结果子的。结果我的心田，我因为灵性很懒惰。看见没有？灵性懒惰，灵性懒惰什么？就是我没有每天殷勤的去耕耘我的田地，去监督我的田地是不是有荆棘疾病发芽了。所以呢，我收懒了，只我跟你说实话，收懒一个星期，你的心田就要长满荆棘疾病了。OK， 所以长满了荆棘疾病，长满了刺草。OK， 然后呢，石墙也坍塌了，什么意思？就是你以前好不容易建造的石墙，被荆棘和疾病给挤歪了。石墙是什么？就是你用真道，你以前学的真道。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箴言跟这个希伯来书6:6，它是对应的。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6:6，若是离弃道理，说离弃道理什么意思？就是你以前可是学了道理的，可能你以前过去10年学了很多圣经。OK，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是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人。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疾病，必被废弃，尽于诅咒，结局就是焚烧。你看见没？这个希伯来书6:6跟这个箴言24:10，30-31，其实它讲的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即使你以前已经建造了，已经有石墙了，你过去读了很多圣经，你现在你一天都不能听的，每天不，你知道我们这个信仰是不能一劳永逸的。你知道有人跟我说，哎呀，我的思想整天胡思乱想，哎呀，我受不了，你我想自杀。那是你的期待有错误，上帝从来没有跟你说你可以一劳永逸，你要殷勤，那是你思想太懒惰造成的。我跟你说实话，我信主30多年了 OK， 我信主30年了，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更不敢懈怠。为什么？我就怕我心里面的这个一旦一懈怠，有这个荆棘疾病长出来，它就有可能把我建造好的石墙也要坍塌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把我已经里面长的那个草，那个好的那个植物也会被它挤掉的。这就为什么有些人来问我，你们有各种各样严重的心理精神问题。我就问你，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我那以前读圣经，我说以前读圣经不算。我说你现在读什么经没有？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现在知道我问你的，我的来路是哪来的？我的出发点是什么 ？OK， 还有些人就是我的思想胡思乱想，我受不了，我想自杀，我治不了我的胡思乱想。上帝没有说你胡思乱想，刚开始一胡思乱想就是罪，不是，就是那个罪性它冒个芽出来，那不怪你， 但是那个最新冒个芽出来，你不把它拔掉，你还在那欣赏，让它长成大经济吉利，把你的道挤掉，那就是你的罪了，明白吗？就是你每天密切关注它长出一个小芽，你马上把它掐掉，那你就没有得罪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罪性的，我们心中一定有经济吉利的种子，一定会往外冒的。只是说你每天只要你很殷勤，你早上给它掐一次，晚上给它掐一次，白天想想，你不要让它，只要一注意到它出来马上掐死，你这样掐就很容易了，明白吗？而且只要你的期待，你记住，你不要期待你没有这个经济吉利的种子，你这个期待是错的。你知道人生在世哈，很多痛苦都是因为你的现实达不到你的期待造成的。问题是你的期待很多是错误的，就像你期待你心中永远没有经济纪律啊，这是不可能的，明白吗？因为我们的始祖犯了罪以后，即使上帝赦免我们的耶稣基督战胜罪恶了，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世界是什么回事？就像我的田地，我把我的家里天天弄我的草坪非常好，如果我的邻居他不收拾他长得经济吉利，那结的种子一飘就飘到我的菜园里面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还活在世界上，所以呢，我这就为什么我每天要去看，我即使我自己的每天都铲得干干净净，问题是我还有邻居啊，如果他没有殷勤的铲，他那个经济吉利，他长得太快了，他没过多久他就开花结果，一开花结果那个种子简直是飘得到处都是，他又落几个种子我的菜园里面。但是如果我的菜地里面，或者我的这个草坪上，如果我自己的草长得非常健康密密麻麻的话，所以他那个种子他飘过来，他只能落在我的草上面，它很少能落到这个那个土里面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就是你还是要殷勤，但是你不能期望没有这个经济吉利的种子来，只是说它每次来了，你一看它发芽了，你马上把它给掐死 ，OK？ 而且掐死的话要从根儿来掐，从根儿来掐就是你要分析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什么，你看每次的父母来找我都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着，说的全是行为。我说他为什么这样想呢？你跟他谈一下，这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找他的根儿啊，你不找他的根儿，你从外面你跟他扒几片叶子，他不在底下，他不源源不断的长吗？是不是？而且你扒叶子的时候还扎你的手啊，是不是？所以要找到根儿啊，是不是？好，所以看见没有，初期心理的经济激励它一定会不停的长出来，所以你要调整你的期望。你的期望如果是错误的，你会很痛苦。如果你期望你没有经济吉利的种子飘到你的心里面，是不可能的。OK， 但是经济吉利的种子飘在你心里面，只要你每天殷勤的把它除掉，上帝觉得很好。OK， 上帝也不会怪罪你。OK， 所以呢，而且这个经济吉利就是这种刚才我说的哈，挂虑就是忧虑，钱财的诱惑，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啊，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你的经济吉利的种子。 OK， 记住当他们还是小幼苗的时候，在你的心田里面是很容易出去的，所以你千万不能懈怠，一天要检查几次。 OK， 不能懈怠，而且看见以后也不要拖延，因为它长得太快了。 OK，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自己去观察，因为我每天出去两次哈，你看那些刺草啊，我的天哪，你都恨不得，如果你拿个这个录像机把它录下来，你都恨不得看得见它长。它那个叶子刚开始看着很可爱的，毛茸茸的，水汪汪的，往上直冲，真的就是每半天就可以冲出很大一截。但是它再长大一点，那个刺尖了硬了就很难受的。 OK， 所以呢就是你要每天要去除掉，每天检查，因为圣经说什么，你要汗流满面呢，就是你的属肉体的生命像这样生活，你要汗流满面。其实你属灵的生命也要汗流满面。汗流满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很殷勤呐，你都一点都不能偷懒，都不能一劳永逸。而且圣经上说，上帝跟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我们检查我们心中的经济吉利也是这样，汗流满面直到归了，直到你是。OK， 但是呢，如果你是个很勤快的农民，你天天这样做的话，你很感恩，你还能这样做的话，其实也很喜悦嘛。我就天天做，我觉得挺好的呀。OK， 所以记住，这是你好。我们再讲一下，有一些经济吉利已经太多太大占据心田的一些极端例子。 极端例子，我们在我们的辅导群里面其实已经看见很多很多了极端例子。这些极端例子，任何一个这样的极端例子，你把它拿去看医生，都可以给你标一个心理学、精神、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症状。OK， 都会说，哎呀，你抑郁啊，你躁狂啊，你双向啊，如果你的经济极力，你胡思乱想，然后想太多，你从来不管制你的思想的话，最后你有可能就产生幻听幻觉，甚至是个精神分裂发狂，还有各种瘾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刚开始一个东西你很喜欢，哎呀，你就开始去做，开始去做，做做做做，慢慢你就被它勾上了。OK， 都是这样的。各种瘾也是这样，就是你心里的，其实都是心理的问题，就是你的心理的经济激励已经太多太多太多了，占满了你整个心田，真到堵进不去了。所以有些人说，哎呀老师啊，因为我都读不进圣经啊，我看不进啊，我怎么都看不进，其实就是因为你心里的经济激励已经挤得满满的了，而且你是极其的自我中心。 OK， 你自己可能浑然不觉。 OK， 不过你周遭的人都会觉得啊，你要是跟我们说话，我们老师一般看看你发的言，也能够，也基本上能够看出来。OK， 好，遇到经济激励已经太多太大，太严重了，已经占据了心田，怎么办？你看看，这就是激励，这就是激励。我不是说了吗？我的前院后院是不是就长出这个东西来？我一般不会让它长得这么吓人，我不会让它等它开花哈。等它开花的时候，它那个刺个扎死人呐！不过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次我自己种的那个花坛前面自己种的有一个小灌木，背后长了这个东西，我没注意到，结果它长大了，没办法，最后怎么办？就是大夏天的，我穿个长袖子哈，我就袖子上戴个袖套，然后戴上这个很厚的手套，然后拿着敲那个小铲子都不行，因为小铲子太短了，一伸过去它就扎你的胳膊嘛。拿个锹先去把它给铲开。所以你看见没有，当你的遇到这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很厉害的工具帮忙。所以我想我们来讲一下极端的问题用什么样厉害的工具。 OK， 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弟兄分享过，他有幻听，你知道他用什么办法？他幻听，他拼命，他一天读50章圣经，也就是说他拼命的往这个经济吉利里面撒种子，然后挤，然后让神的道挤出来，然后把这个经济吉利给挤走。他就是很见效，他说他7天以后幻听就少了一半，再坚持一段时间幻听就没有了。 OK， 我们群里面有很多非常美的见证，就是他们像这样哈。然后呢如果你的孩子哈，比方是上各种各样的瘾了，很多父母都说我的孩子有瘾啊，为什么有瘾？我们其实在这个公开课以前已经讲了很多了，上帝让你的孩子干活，你不让他干活，你天天让他读书，他读不进书，他又没有其他的爱好，他也没有干活，他也没有其他的运动，他不玩电子游戏，不上网，他干啥？就是因为你把他的心田里面给他弄得空空的，你非要让他种这种种子，他种不进去，那他的只有长进去了。你就是要帮他用取代法，你从小就要训练他做家务运动，做各种各样的有意义的事儿。这样的话，他如果暂时不想学习，他就有其他的事儿做呀。而且他的那个网谁付的钱，他的电话谁付的钱，不都是你们付的钱吗？是不是？所以你要采取这个很激烈的措施，你就把他的网给断了呀。你就说他找你拼命，找你拼命，拼命你就告诉他，你如果你瞎闹，我找警察嘛。这其实都是厉害的工具啊，是不是？还有你这个，你这个，你说，还有一些人抑郁太厉害了，满脑子全是经济激励的话，你实体教会你就要派人督促他，陪着他读圣经啊，他读不进去了，陪着他读，就是每天陪着他开口看着他读。OK， 你在旁边读你的做你的事儿，你盯着他，就像个盯着个孩子一样的。总而言之，一定要采取很过急的措施，帮助他尽快的把经济激励铲走一部分。这样的话，他才能够读得进去神的真道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我看一下哈，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吧？这就是圣经上的这个精神分裂症。OK， 尼布撒利加王啊。尼布甲利撒王，我是来美国22岁才信耶稣。我在国内的时候也读过一些历史哈。 我居然在国内的时候就知道尼布甲利萨王，说明他多么有名哈。尼布甲利萨王真的是中东，是他是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曾经历史上非常非常伟大的王。当时他建的那个尼布甲利萨王建那个巴比伦这个城哈，那个城据说现在不是据说，就是现在考古发现他的那个城的那个占地面积就有2000个 acre 是英亩，你知道一英亩等于六中国亩，中国那个亩一英亩等于六亩地哈，非常大的不得了啊。尼布甲利萨王呢，就是但以理书上的就是那个王哈，他29岁当王，而且他是巴比伦王国做王最长的。你知道这可是2000多年前呢，他的这个历史，他的时间大概就相当于中国孔子的时候哈。他居然做王，居然那个时候做王做了40多年，29岁做王，而且还侵占了占领了很多其他国家，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牛，上帝给他很大很大的恩赐哈。就这样一个人，我们读一下哈。这是临到尼布甲利撒王过了12个月，这是但以理4章哈，28节开始。这是临到尼布甲利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为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利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聚，赤草入流，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利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赤草入流，身被天露敌时，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这个事儿经过了7年，7年以后他又恢复王位。你仔细读一下这个描述，你看是个什么回事。也就是说尼布甲利撒王，如果你把但以理书前面后面都读了，我们把这读完哈。日子满足34节哈，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利撒王举目望天，我的聪明福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敬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事？那时我的聪明福归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福归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唯有的建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好，现在我尼布甲利撒王赞美遵从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做的也都公平，那行为骄傲的他必将要被。你看见没有，从这段话你看出尼布甲利撒王为什么发狂，他实在是太能干了，能干到一定的时候他怎么办，他骄傲，骄傲，骄傲是什么？骄傲就是高举自己，这种欲望哈，在他的心田里面就像荆棘蒺藜，然后他没有控制，因为你想他是君王，他谁敢去说你太骄傲了，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不做君王的，经常有人刺激我们羞辱我们，真的是对我们大好，那就是上帝用其他的人的手棒锄头除掉我们心中的骄傲，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很感谢上帝，我的亲人尤其是我丈夫经常在旁边提醒我督促我，为什么？他就是我的锄头，经常帮助我把我心中骄傲的荆棘和蒺藜给铲除。但尼布甲利撒王太伟大了，你知道吗？他这种人，人类历史上1000年出一个，是不是？几百年出一个，是不是？然后他实在太伟大了，没有人帮助他除去他心中这种骄傲的荆棘蒺藜，所以他就蔓延蔓延蔓延，最后狂妄，最后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发疯了，看见没有？发疯了，你看他那个感觉是什么？他们怎么治他？即使他最伟大的君王，他发疯以后，我不知道是他的大臣还是他的家人把他弄得好，让他离开世人。离开世人什么？就是把他给关起来了，看见没有？让他吃草入流，头发长长，像阴毛，手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什么意思？就是7年没有理发，7年没有剪指甲，明白吗？那个指甲长太长了，长了7年就可以拐弯了，长长的了，就是这么回事吗？也就是说尼布甲利撒王当他发狂了以后都要被制住，因为他发狂了，你说他们有没有把他留在王宫里面，让他在王宫里面发狂？没有，把他关起来了。 我从小哈，我非常感恩。我从小生长在一个贫民窟里面，我的左邻右舍中有非常多的，不是非常多哈，我至少见到五个各种各样的心理精神问题非常严重的人。OK，我看见他们，我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当地的土话叫"骚梅"，骚梅是什么？这女的大姑娘，18岁，一丝不挂在外面跑，为什么？因为她的爸爸坐牢了，她妈妈，我当时听我们的左邻右舍的老奶奶说的哈，我是从小，因为我从小做很多家务，而且又能说会道，特别嘴巴特甜，所以我左邻右舍，虽然我的父母那时候不是不。不喜欢我哈，没关系了，这是上帝用他们造就我，我很感恩哈，我没有任何苦读，现在对他们，但是我左邻右舍的老人可喜欢我，所以呢，我喜欢看热闹，所以我总是去看这个，所以左邻右舍的人就跟我讲，是他的爸爸坐牢了，他妈妈就经常跟外面的男人睡觉，就在他们家睡，明白吗？所以这个姑娘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就看见她的妈妈的淫乱。所以呢，他后来我不知道具体受了什么刺激，他就开始胡来，他就每过一段时间就爆发，爆发他就不穿衣服，他就在外面跑一圈儿，OK，跑一圈儿。后来他的爸爸从监牢出来，他妈妈死了，就他爸爸来管他。那他爸爸怎么管他？就是拿绳子把他捆起来，让他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就好了。看见没有？但是我们现在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哈，我们其实就是从小，因为现在独生子女，现在的父母把孩子太娇宠，整天只让他读书，心里长满了荆棘蒺藜，而且又不敢管他，然后一有问题，本来是娇宠，管理不好情绪，都拿去当心理病去治。我不是说了吗？你弄医院去治，他包准给你贴个标签，然后就给你吃药，是不是？其实说穿了，都是心里的荆棘蒺藜长太多了，没管你。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就是她爸爸就像这样管，还挺管用的，她就安静下来。我的邻居中有好几个，她这个是这种，其他的有不一样的情况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上帝有时候就是说，用我们周围的人似乎看着手段很残忍哈，其实就像个囚徒一样的，帮我们心中的这个囚掉哈。按你分析啊，其实。我的时间已经过了，我稍微说几句哈。我其实都讲过了哈，读不进圣经咋办？我刚才已经讲了，读不进圣经咋办？就是因为你心中的荆棘蒺藜太多了嘛，太多了。就是你实在靠自己读不进的话，我建议你找一个你实体教会的一个同伴，找一个人盯着你读。OK，每天要打卡，或者你参加我们的读经群。但我们读经群是这样，我们也不能督促你哈，所以你最好找你实体教会的一个同性的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基督徒盯着你，必须要读。好，下，我一进学校就恐惧，我不聪明自卑咋办？我不是说了吗？这就是你心中的荆棘蒺藜，所以你要检查一下那个根儿，你为什么恐惧？你为什么自卑？因为你把你的价值观建立在你自己身上啊，因为你用你自己来衡量你自己啊，这符合圣经真理吗？所以你要从根源上改变。这就为什么就是你们做父母的每次都来跟我们讲讲外表的行为。你为什么我每次都回敬你，就跟你说，你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就是因为我们要你帮助检查你孩子的根源。你不检查，你让我们说行为有什么用？因为你的孩子住在你家，跟你在一起10、20年，你应该最了解他。你不问他的根源，你指望我们去猜他的根源吗？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你需要，当你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帮助他分析他为什么是这样的思想，就找着根源，然后铲除根源，找着根源，用圣经的话来帮助他，然后。我怕死，这就是忧虑嘛。我担心我死后我孩子咋办？这也是嘛。你就想想，我怕死，我担心我死后我的孩子咋办？为什么我这样担心？因为我相信我比上帝更爱我的孩子。这个相信是对的，是错的？是错的。当然，上帝比你更爱你孩子了，是不是？然后呢，第四，我忘不了我的初恋。我现在婚姻不幸福哈，我总想跟他。有发信息的冲动哈，尤其是跟老公有冲突的时候，这就是你心中的这个荆棘蒺藜嘛，是不是？然后你这个一冲动，然后你由着他滋润他，还经常没事就想想他，就等于你在帮助你的荆棘蒺藜长大嘛，是不是？然后你再跟他发个信息，再约个会，就等于让他爆满了，然后结出恶果来了，还要撒种子了，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哈。所以你忘不了你的初恋，想着你现在的婚姻很难受。你就想， 如果我嫁一个好的老公，我只能今生今世舒服一点。如果我嫁一个不好的老公，上帝借着这个老公为工具，帮助我成圣，这不更好吗？是不是？为什么你觉得不好？因为你的价值观不对，你看中的是今生今世，是不是？所以看见没有，你都可以自己辅导哈。我6岁的孩子偷东西，或者编造谎言，或者有手淫，咋办？同样啊，你要帮助他认识到，他偷东西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是因为他贪人家的财呀？他编造谎言他在想什么？是因为他想控制别人呢？是不是？他手淫他想什么？是因为他可能小的时候过早接触到性，跟性有关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你们做父母的要小心你的孩子看什么，而且你要早早的跟他分床。我反复的强调，你的孩子一生下来你就不应该跟你的孩子睡一个床。OK， 其实很多孩子，我们辅导的人群中有4岁的孩子手淫，有6岁的孩子手淫，你知道从哪看见的？就是看见爸爸妈妈。OK， 所以要注意。OK， 所以你要帮助他，然后你要帮助他用比较厉害的工具是什么？就是你要跟他讲，手淫这个东西是非常坏的，是得罪上帝，是损害身体，而且以后影响你的夫妻关系，怎么办？如果你有手淫的情况，要不要我帮助你？比方说你或者你自己帮助你自己，你就赶紧做一点其他的事儿，转移你的注意力。你看见没有？你要学习管理你的这个心。你的当你的经济极力开始涨的时候，你要把它粗掉，把它粗掉，然后遏制它。哎呀，我脑子里面总有乱七八糟的念头，烦得我不想活了，咋办？这就是你的期望不对嘛。因为我不是刚才说了嘛，就是你的这个经济极力的种子，它总会从即使你的田里面没有了，这个一般的可能性很小哈。即使没有了，你住在世界，你也没死嘛。周围的田里面总会飘来的。上帝说这个是不是你的错，但是只要你管理它，不要让它一直长，就是它到你田里就把它除掉。上帝已经告诉你了，你这一辈子汗流浃背，直到你归了土，所以这一辈子的功课嘛。所以你调整你的期望，你就不会难受了。因为你的期望不对，你当然就难受了。因为上帝不会把你的现实变成，把你的现实按照你的期望来设立。OK， 好，我经常问人问题哈，我建议你们也问你们这样的问题啊。当你很烦，然后我说你的心理极力、经济极力很多的时候，怎么辅导？辅导自己就问自己：第一，我大脑闲着的时候我在想啥？想一下我想什么东西。OK， 第二再想一下我每天花多少时间学习和思想圣经，看见没有？大脑闲着想啥？就是在检查你的心田，看看你的心田里面现在装的是什么东西。每天花多少时间学习和思想圣经，就是现在我在里面要撒多少道，看见没有？田地不能空着，空着经济极力一定会长大。OK， 然后当你发现你思想的内容严重不符合圣经真理，采取什么行动？就是说现在你发现你的思想里面有经济激励，你怎么办？你赶紧拿铲子铲呢，是不是？这三个问题是不是我讲的就是针对你心中的经济激励的？是不是？就每天这样思想啊。然后呢，我很好，群里面有一个姊妹，全学叫她姊妹 A 吧，因为失恋陷入抑郁哈。然后呢已经在我们群里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现在感谢主，她意识到她把她的前男友视为偶像，所以现在她说她每天读一张圣经。好，每天读一张圣经太少了，尤其你还是个单身，太少太少了，说实话。这就为什么你的大脑空闲太多了，难怪你胡思乱想哈。这就是她的回答。我说你大脑闲着的时候你想啥做啥？她说大脑闲着的时候布满各种念头，大多都是神不喜悦的，是不是？所以你已经发现那大脑里面充满了荆棘棘腻嘛，是不是？是不是？然后第二，我说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学习和思想圣经？他说目前确实没有能力把所有的空闲时间拿出来读圣经。所以你看见没有，你的田地里面有很多经济吉利，还有一些空地，空地你也不撒神的道，你看见没有？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然后呢，当你发现你的思想内容严重不符合圣经真理，你采取什么行动？偶尔我会祷告，也没说祷告内容，那意思就是说我看见经济激励我不管他，偶尔我就说两句，说哎呀你不要长经济激励，但我不采取行动，那你难怪你就会抑郁嘛，是不是？好，你看我的回答。你大脑闲着的时候你想什么做什么， 这意思就是说，当你看你检查一下你的这个空地 ，OK， 如果你的心田里面有空地，你干嘛啊？你就不能让它空着嘛，你得赶紧在上面种啊，种神的道啊，是不是？然后呢，种神的道，你有时候还有空闲时间，空闲所有的时间，你只要你的心田里面有这空，赶紧种，都种神的道，种满呢，你知道种草地就是这样，如果你挤得密密麻麻的话，那个草根儿连根儿，那个荆棘吉利它的种子就落不下来了嘛，是不是？好，然后呢，当你的思想内容严重不符合圣经真理，你采取什么行动？你就跟你的心讲，这是个骗子，不要相信他，那意思就是把他扼杀死，把他给铲出来，扔掉，扔一边，就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这就是怎么处理你自己的。OK， 好，我总结讲了七点。第一，对男人的诅咒。第二，为什么？第一，为什么对男人诅咒是祝福，是慈神爱所？第二，为什么上帝用这个荆棘吉利？荆棘吉利有什么特点？第三，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荆棘吉利。第四，人心里的荆棘吉利是什么？第五，荆棘吉利的果效是什么？它的极端例子哈。第六，我们如何管理和除去人心里的荆棘吉利？第七，案例分析哈。好，今天我就讲完了，那我们开始回答问题。
好的，谢谢小仙老师。小仙老师，请问你还可以。